大家好，我们是 Sue Young Sue Bird， 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今天呢，我们想要介绍的一出很特别的影集叫做《小金鱼演员》哦。那它的故事呢，就是在讲述就是一群想要成为演员的这两个女主角，那他们在追逐梦想的这个过程中呢，所遭遇到的一些酸甜苦辣哦，还有他们两个人作为室友的一些荒谬的日常。老实说，我一看，我马上就联想到说，这个编剧一定有看过《六人行》
或者是类似的情境喜剧。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呢，在他们身边还有环绕一些其他的角色，包含呢，住在对面的这个邻居大男孩，然后还有一个摄影师等等的，就等于是他们的，就是他们刚好就是在这个产业里面，所以呢，就是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职场上面的荒谬。
对对对。
好，那我觉得呢，这出影集它很像是洋芋片一样很刷脆哈，就是
品客嘛。
对，我们没有要业配啊。
好突然。
对，好突然。不过说真的，我以前是做品客的品牌经理
所以我才讲品客。
我以前谢谢你帮我 say 一下。好，那所以呢，
他老东家。
大家今天想说，这男的是谁的声音？好，那他每集呢，就是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总共有66集，目前已经更播到8集。
对，
而且呢，他的平台是在 YouTube 频道，每周一、三、五都会更新哦。
是，
所以呢，你要顺着看，跳着看，
坐着看，躺着看，
都可以。对对对。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特别邀请到监制王小弟老师以及编剧兼演员兼我的大学同学江常辉来跟大家聊聊这部作品哦。
我们先欢迎他们。
耶，
大家好，
我们请小弟老师跟常辉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王小弟。
大家好，我是常辉。我还有一个角色啊，我是你的 表弟啊。
哦，对对对，是我表弟。我们待会可以聊一下这个很荒谬的。你觉得我们两个看起来有像吗？好
好，那我们先来请那个小弟老师回答一下，就是说请问创作这一种新形态的这个短剧的出发点是什么？然后这一次呢，因为是在 YouTube 上面直接上架嘛，那老师有没有从这个 YouTube 的后台上面看到有什么跟以往在电视或者是 OTT 平台上面播出比较不一样的特性吗？
好，我先回答一下，就是刚刚 Sibo 有说可能我们看过六人行啊。对，其实我自己来说的话，我会比较，我觉得我的主要的印象是那个欲望城市 Sex and the City。 对对对，因为如果大家记得那个我看 Sex and the City 第一集的时候，我就非常惊艳。因为那个第一集就是他是一个作家嘛，然后他就写说他在城市里啊就怎么有点寂寞，然后他的闺蜜刚刚结婚新婚，所以他就说啊，他这个周末决定去看他的闺蜜这样。然后呢，他一去的时候，他们两个就三个人就聊一整夜这样。他就说哦，原来结婚的人对没有结婚的人的那个艳遇啊性生活都这么有兴趣这样。他们就聊得很愉快这样。到早上他起来呢，因为他就穿个长衬衫嘛，
对，
就是那种盖高屁股的长衬衫，看起来有点性感这样。然后他走出来，然后他就他就看找他朋友找不到，然后呢，那个老公就走出来了，然后他就维持镇静，他就说哦，他去帮你买早餐了，他知道你早餐喜欢吃什么，他说哦，真的，然后这样，他就说他一直镇定的跟他讲话，因为其实这位先生听完这位单身女郎大胆的描述她的艳遇啊性生活，这位先生趁着他新婚的先生趁着他太太不在，他其实没有穿内裤出来跟他聊天。所以这主角就说完全很镇定地跟他讲话，他说后来我就也没吃到早餐，我就告别了。他说他吓到，
对，
他也不敢往下看，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他那时候也是一个短的，就是他没有这么短，但是那个，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情境喜剧其实它在很多层面看起来并不像表面的这种搞笑啊或者好玩啊那么简单。它其实它的层次是可以，它只是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去直面很多我们生活里可能遇到的，不管是 性方面的吸引啊，或者很多有些我们其实蛮私密，或者是就算跟好朋友可能偶尔也会勾心斗角，
是的，
就有一些只是用喜剧的方式去。所以呢，就是我当初讨论的时候，就是原型其实本来就是说这两个女生住在一起，他们是 roommate， 所以比较像欲望城市，就是说两个女生想做演员，主要我们当然是要让大家知道演员的生活，
对。
但是呢，又让他们两个演员之外，他们这两个年轻的女生，所以不管对男生啊，对异性啊，对什么，对生活，对老板，对上司，对打工的所有事情，的有趣的事情，我们都。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约演员哦，虽然我们是这么相近，我们还是请教他们。那后来有一天，我就想说，既然我们在写演员这么短的，应该他们自己写可能都比我们还那个嘛，
是，
所以就请常辉啊他们就是来讨论。那他们写的心情到底是怎样，我自己也很想问张常辉，就是因为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写到好多东西是我们真的都不知道，
是
连我们这样紧密工作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很多心情啊美感啊好这些，所以我自己是蛮开心而且蛮意外，说好几位演员而且好几个作品都写得很棒，
是
就是常辉，像那个里面那个优喜赏那个啪啪，然后像蔡灿德自己，
对，
他蔡灿德写的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的角色，然后写得很荒谬很好笑，然后当然我们里面也有年轻的编剧，像这位之一他也有写，他才刚刚进入才研究所毕业不久，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很年轻的，就像我的意思说就蛮直面一些年轻人会遇到的有趣的事情，
是
那最主要是希望大家知道演员真的不容易，
是没错，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演员专业的那一面，但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可是这个十年功的部分我相信就是老师可能透过这个影集透过这个短剧的方式让演员们自己来讲说我的这十年功的辛酸是什么。
其实我当初会写这出，
这位是江常
辉，我是安徽的。其实当初加入这个团队，我自己本身就也有经过，刚好也历经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那时候老师有跟大家说有编剧这件事，但是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有一个角色是我花了很多心思然后投射在他身上很想要得到的一个角色，然后整个试镜的过程就已经就是好像云霄飞车一样，等好就是想，我觉得跟导演聊完好像得到了，然后又等了好久，好像没得到，然后最后又跟我说，哦，其实你得到了，然后在开拍前两个礼拜才跟我说，哦，不好意思，导演剧本有大改，所以要换人演，然后就把我换掉。然后其实我那时候陷入了我人生中前所未有的低潮，有点快要走不出来的低潮。然后刚好那一天，有一天早上我就醒来。然后就是群组里面的人就开始在那边聊天说你到了没你到了没，我想说到了什么到了什么，他是偷偷约出来没有约我嘛，
对，
我才发现哦，原来是老师那个剧本要第一次开会，对，我那时候还想说啊，那老我想说我再继续这样躺着也不是办法，我觉得老师我就说我还可以去嘛，然后就说可以，然后结果我就是因为这样老师伸出了这只手让我我整个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就可以花在这件事情上，然后我就得到了我自己想也没想过的经验，然后想也没想过的，就比如说当编剧啊，第一次当编剧，然后当然有演，所以就是在这边就是先感谢一下小明老师。卫生纸在哪里？
卫生纸在那边，我准备一包。
他们就是这样，对，
直接吸引来
了，
就
提啊。
我知道，其实老师他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哦、
对，
难怪会走上表演之路啊，
对对对。
哎、欸，那所以老师这一次这个剧中总共有16位编剧，然后应该是3位导演嘛？
对 对, 對。
那老师身为监制，这样子去就是怎么去安排说这个工作怎么分配啊，或者是谁怎么样负责怎么去协调呢？
其实我可能只是最主要就是有几个，我只是觉得我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影视内容产业其实是非常低落的一个状态。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
然后呢我就在想说我们 要，其实拍这小金演员其实是非常莽撞的，就是我们就这样拍，我们也没有想到后面怎么样，怎么
去推
就拍了。对，那拍完，然后很多人才跟我讲说，不能啊，你这样拍完，我们就不能做很多什么商业合作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所以我们什么都没有想到。那但是呢，我只有一个觉得说，新的媒体、新的方式不是不行，就是我们不能都僵在这里。然后尤其是因为其实虽然我都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事情，因为我们一起经过了职剧场，但是你会眼看着他们要等好久才等到一个好角色，然后各种就是你心里会觉得说不应该是这样子的，那所以怎么办，然后也是觉得说其实做这件事情除了新媒体的尝试以外，我也是真的希望这样子短的他们越多表现的机会，我觉得起码演员的年轻生命不能这样，对，不能在那边一直等好角色啊。然后呢就是学习，一下都是学习了，所以你问我的话呢，我倒没有什么工作分配，三位导演自己就是写出来的自己选，然后编剧的时候你问常辉，基本上你自己就我们会提一些方向，但他们想到什么我们就每个人想到事情我们就讨论，讨论觉得说这个因为模糊，就是我的意思说模糊，大家都因为我们不同世代，大家对于短短的情境喜剧都有不同的观赏的，比如说他看的跟他看的跟我看欲望城市就不一样了，
对，
所以呢就是大概就是会讨论，但是因为你是这个工作嘛，你都会很快掌握说这个新的形式可能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所以会在那个上面讨论，对对对，
是，
所以我没有分配什么事情，剧本最多是剧本的辩论，
对，
那然后呢导演就选他自己想拍的那个，
那但是因为这次就是选在 YouTube 上面上架嘛，那也我们也发现说每一集的这个长度其实非常的短，可是这个是当初在发想的时候或在规划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子，就因为我们要上在
要配合，
对，所以我们的时间就必须要让它比较短。
是
OK，
是等于说我的不服气就是说，现在你会看到比如说韩剧在这个国际平台来到他的国家以后，他不断的有发挥，有新的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剧情出现，可是同样来到台湾却是一个我们越来越弱势的这个状态，所以我的不服气就是说，那我们如果不能好好的拍那个完整的戏，那我们试验新的形式的时候，我们就尽情的去试验吧，大概是这样。
是，而且等于是可以给观众看到一些他也许不需要像传统的戏剧比如说包装一小时一集然后有16集等等的，但是我们一样可以透过8分钟10分钟，但是就让观众或者说甚至让投资方看到说这个演员他哪怕只是这么短的表演里面我们看到他的优点，而不会因为说他缺乏了一个需要完整制作的这个舞台而埋没了一个演员或一个编剧或一个导演。
是
明白了。
好感人哦。
真的。
跟你们点卫生纸啊。
对。
有一种。
是。
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正刚刚尝试在做编剧的动作，但还不敢说自己是那叫什么。
问常辉，问你同学，问你想
对对对，
怎么了怎么了？
对，做编剧的感
对啊，
做编剧的感想就是算了啦，没
有、什么什么
没有啦，没有啦。那个时候，我觉得编剧的，我觉得主要是一开始分几个部分来讲。首先就是因为他这个题材对我来说是很接近的，所以我可以从我自己的身上，或者是从我朋友的身上所发生过的事情，然后我找到一个核心我想要讲的事情，然后再把它夸大化夸张化之类的。但是在编剧的过程之中，你就是像我前几本刚编完的，就是常常会被老师一直打枪一直打枪，我前几天才看我最近刚播出的那个 Love Wins，我大概有七八个版本吧，就是老师改了七八次，我到最后我就拿着电脑在他旁边请他告诉我到底我该怎么办才好。
还是你就老师你拿着我去上个厕所。
对对对对。然后就丢给老师了。
因为那个时候就发现其实短就是比较像这种8到10分钟的，它必须有一个 不一样的节奏，
对，
然后不一样的去诠释他的方式。那像我刚开始就是带着我看的两万集的美国影集的那个经验，我想说我就是要写一个怎样怎样的故事，第一场怎样，第二场去哪里，然后最后我们起承转合，然后就到最后就会变成根本没有办法拍出来，所以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先去适应这种八到十分钟的节奏，那再来就是把自己想要讲的事情说出来。然后其实我写到最后发现，因为其实我写的剧本有几种不同的，一种是可能是我自己发生的事情，
对，
然后一种是譬如说我想说我要介绍角色，
嗯，
然后一种是譬如说作业型老师想说想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来试试看，哦，然后我到最后就会发现好像真的就是我对某件事我真的我有想说的事情，
嗯，
我有想要表达的意见的那种集数，嗯，就是可以很快的写完。譬如说有一集叫做从影以来最大的挑战，
嗯，
然后那个就是我自己亲身发生的事，我把它就是夸张化之后，嗯，但是我写的时候因为我很确定我要干嘛，嗯，我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写完，然后那个老师也是看了一次就过。
哦，好有成就感哦。
对，就我有这一天啊，嗯，就觉得还是你有个就是你要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那是最重要的，嗯，我觉得啦。
那现在就是已经有具备了一些这个编剧的技能之后，嗯，然后你刚刚也提到说你其实看了这么多的这个影集，其实一定心中有很多的故事，那你会想要接下来尝试长度更长的编剧吗的内容吗？
有的 都还是有在想，但是还是必须先真的就是找到我接下来想要说什么，不然因为其实我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在想编剧这件事情，
嗯，
但是因为我真的没有东西要说，哦，直到小金跟小金鱼演员这个机会的时候我才想说 哦我有好多东西要讲，哦，对，所以接下来还是要再继续找真的自己想要讲的事情，嗯，因为毕竟我不是那种很专业很厉害的编剧，嗯，想要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嗯，然后又懒散你要写个故事就要做很多填掉的，哦，对对，所以真的要有兴趣的事情才有办法。
所以基本上总结一下，就是你现在如果要给一些就正在听的朋友们想要踏入编剧或者想要尝试的
创作，
你觉得他，嗯，你给他最好的建议就是写你想要讲的东西，
找到你真正想讲的事情吧。虽然说我也是一个很菜鸟的编剧，嗯，但是我这次的经验的感觉就是真的你有想要讲的东西的时候，
对，
你
他就很快，
一切的东西都会自己跑来找你，
嗯，
所有的想法什么都会自己来找你。
是，那有没有什么就是老师改的地方，然后你就是打从心底认为
说
就不服气，
我不许你胡说，老师的意见这么棒，我每次都一边哭一边接下来，老师你说的怎么也太有道理了，啊，
我讲一下，没有，其实呢我在这件事情上我都是准备挨骂的，就是因为在讨论的时候，嗯，我觉得我是一个在讨论的当下我就是没有什么，哦，就是关于这件事情必须辩论明白，
哦，
我都没有太去顾及什么，那，
哦，
所以我说事后我的意思准备挨骂，但是我讲，嗯，解释一下，就是常威的委屈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第一个没有，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做这个短剧，我们是等于很紧张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回收，完全不知道，完全没有。然后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的工作时间、我们的预算，我们必须控制这些，所以就必须是在这个场景跟很简单的那个。所以第一个有的时候碰壁是在这里，
是
就是有时候因为他们开始写会天马行空，会写说哦去车站啊去哪里，
哦，就是有很多场景，
对，很多场景，那我们这个，哦，这是一部分，
懂懂。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可能是就是在对就是常辉刚刚讲的，在他们有他们熟悉演员的部分，我们都觉得题材非常有趣，
嗯，
可是在那个短的时间里面你如何掌握那个节奏，
嗯，
我觉得这次我们大家是一起学习的，
嗯，
那只是说我年纪比较大，然后我可能就是然后以前就是毕竟就写剧本的这个经验来说，嗯，会知道说这样子铺成又哪里会不清楚，嗯，就是这种事情会啰嗦大家了，但是那个短的节奏真的是大家会一起学习，然后怎么结尾，
嗯，
因为这么短你做的就像短篇小说一样，短篇小说并不是长篇小说写短一点就叫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有自己的结构自己的节奏，它完全是另外一种创作形式，
嗯，
这个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找到这个形式，
哦，是，嗯，那常威你编完之后你会去现场看你的集数 拍摄过程吗？
这就是我当编剧的另外一个心得，因为就是你真的就是从制作方那边去看一部戏的完成，然后你就会看到真的好多不同的东西，譬如说整个 casting 的过程、选角的过程，你却发现人生真的就是这样子，你觉得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办法做决定的，就是真的就是天安排很多时候。那我去现场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这世界真大，因为我明明就觉得我常常就会觉得我这样写我想要做的东西，然后我自己心中有自己的剪接、
有自己的想
象、没错没错，
然后你现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导演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A 演员跟你想的也完全不一样、B 演员就每个人跟你想的全部都不一样、
是，
但是他们就是会自己生出一个新的
那一套的，
你没有办法，你自己没想到的有趣的东西。而且因为我自己当过演员，我自己是演员，我也知道，
对，
所以就是你知道很多事情都是在现场发生的，对，所以就是有一种很有趣的经验。当然就是看到自己写的东西被演出来也是很刺激的，但是也是可以发现到人性真的是一种米养百样人。
诶、老师，我一直都很好奇，就是我们看到一出影集或者一部电影，到底里面有多少比例是导演主导的贡献或者是他的创作，然后有多少比例是编剧的，多少比例是演员的，就是其实我一直很好奇说到底看到一个成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就是不同角色他们的占比大概是怎么样啊？
我觉得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嗯，
就比如说有的编剧他其实就是，比如说我常常跟同学说，编剧他不是等于写小说或写什么，因为其实你写的算是一种符码，你不要把它当作字，因为它被灯光师转译成别的，它被导演转译，它被演员转译，所以你写的是一个影像，对吧？在你的脑子里。可是谁来把这个脑子翻你的影像翻译出来、就是导演、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导演会发现编剧写的影像非常清楚，或者他们两个刚好可以感受看到同样的、那就是最合的时候、有的时候导演会从他组合这个影像，或者是他知道他的预算，或者他会被制作人念，有各种东西在影响导演怎么翻译你的这个。那但是因为现场执行是，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会看，比如说有的编剧是很大牌的编剧啊、那可能导演就要多请教一下，说你到底是看到什么、就是大概要比较认真的去揣摩他。那要不然的话，导演自己大部分都是自己会有看完剧本以后有自己的翻译，然后他必须把他的翻译传达给灯光师，传达给道具美术、传达给大家，怎么样把他的这个诠释可以拍摄出来，所以因人而异啦。
了解。
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就是刚有讲到有是在叙述演员的各个面向，对不对？然后甚至这些演员们，他们为了生计，他们也得要有原本的这个正职工作，甚至或是兼职工作。那也就是这些故事其实也会牵扯到很多职场相关的一些故事啦。那不知道老师或者是常辉能不能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这些给职场新鲜人的一些建议呢？
你有想那个处那个？就是很多那个经纪人，关系经纪人。
你说一吻钟情吗？
一吻就是有一集叫做一吻钟情。不过这一集应该是我们音档上架的时候还没有播出。那常辉可以大概分享一下，大概是。
你说讲这一集的。
没有，就是说他写了蛮多他们做演员碰到的事情。
对。
我们都不知道。
对。
一吻钟情他基本上就是在讲小金他有一个新合作的经纪人，感觉很有力，但是他却出一个难题给他，然后那个难题就是经纪助理，
对，
就是他本身也想要当明星，然后中间发生的事，对，那我会觉得其实我觉得每一行各行各业都一样，但是我会觉得我自己在这一行的经历里面，我会觉得从一部戏从到 casting 一直到完成之中，一个演员他会遇到成千上万种 让你觉得什么意思啊？疯了吗？然后就是很多不解、想要反抗的事情。然后像我年轻的时候又哭了，这集在哭。像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会很容易被这些影响。譬如说，可能有人在现场的时候，我的情绪很浓，在哭。
对。
然后就谁谁谁呢？因为在换镜位或是什么，他就是大家就会在我面前很开心的一直聊天，或者是。或者是
说 ，Your happiness is
too loud。
或者是这个导演，我以前认识他，然后我跟他之间可能不太愉快，所以整个拍戏的过程中，我都一直在想他是不是讨厌我之类的。Oh. 然后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个很干扰我。然后尤其是成品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哦，我真的是疯了，我竟然为了这些事情去影响我的表演。所以我到后来拍戏的时候，我就是每一天我都会先告诉自己，我今天是来拍戏的，我是要对这个角色负责的，其他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过去，除非影响到我表演，我可能才会去处理，否则我会觉得给新鲜人们的建议就是你做这份工作你到底要的是什么，这个事情保护好，其他事情真的过了就算了。
哦，真的，因为常辉刚刚讲的说，一切都会过去，只有作品会留下来。
对
对，但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因为别的这些会过去的事情，影响到最后被留下的那个作品，那真的是很不值啊，
真的会很气。所以我后来真的很乖，就是学乖了，就是不管发生各式各样哦的事，我都会，我就是关掉。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哦是什么事？
对啊，通常会有哪些事？
给一个实例，让这个听众比较，
可是
对不对？
我想到是很小的事情，但就是你可以了解到我每天，就是我当时每天要遇到的事。就譬如说有一天，
你可以直接讲名字，我后置帮你逼掉，对，
不要上当。
拜托，我不是第一天问，
这逼是出现在名字之后，然后再逼。
没有，这个就是生活制片的小事而已。就是譬如说我那天大概五点多拍完，然后在桃园。
谁的戏？
不知道啊，这里是哪里啊？然后五点钟拍完，我想说赶快开车回去，即将要那个塞车了。然后就他们就跟我说：“哦，等一下要塞车了，你要不要先留下来吃便当好了？”然后吃完再走嘛。
对，
我就说：“哦，好。”然后就等，然后便当来了。然后他们说：“哦，我们没有帮你买便当哦。”然后我就啊，
等一下，
是不同人还是同一个人来跟你讲？同一个人。
然后就说：“没有没有，便当是他买的，但是不同人跟我讲说他没有买我的便当。
哦”懂，
就是我每天，就是当时我每天就是
都会有这种
各式各样，
然后累积起来。
对，就是那种你觉得这世界上还有这种事。你特地叫我留下来吃便当，我等了一个半个小时，你跟我说你没有买我便当，然后现在更塞。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选择这些都不重要，这些并不会影响到我拍出来的东西的成果。
对，
所以我其实当时我连我的朋友我都不会讲，就整个拍摄的过程我一个人都没有抱怨，因为对我来讲你越抱怨你就会越气，
是，
所以我就是选择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只有影片会留下来。
对啊，而且你要想说这是在帮你维持身材，对不对？你多吃了那个便当，对不对？你吃了那个便当你之后对不对？
这是一件小事啊，但是就是以小就可以知道大概的状况，
是是是。
诶，那所以我也很好奇说，就是在就是拍摄的现场其实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意外，然后也因为整个团队其实是很多人的，所以也不可能期待说大家都会互相照顾到彼此当时候的心情啊或者是需求，所以很多时候是要自己照顾自己。那你有什么建议，就是说就是如果就是未来就是可能有什么想要抱怨的，或者是觉得说应该要发生的，那但是通常也都会碍于人情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讲，那有没有遇过类似的情况，是就是不知道要
怎么
去，
你要怎
么发泄，对，或者是要怎么解决问题，
纸扎小人嘛之类的。
因为其实我真的就是这样，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就是谁都不会讲，然后但是如果真的有影响到我
对
要表演的时候，因为譬如说可能拍摄了 这半年来，
对，
我每一天都是很乖的，然后从来都不会多说什么，大家就会觉得哦，江常慧就是他不是会搞事情的人，
对，
结果有一天就会发生了，就是比如说道具会影响到我，然后也许影响到可能全部都要重拍，这个时候我就会讲话了，我觉得说不好意思，真的要这样子吗？还是我们想个别的方法处理，就是 我觉得我平常没事不抱怨，就是在累积。哦，当我想要说我真的想要说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很 matter 这样子，
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愿意去听，而不会想说哦，这个演员又在抱怨了。嗯，这是我自己想到的一个方法。
那这有符合 Sweebo 对常辉的认识吗？因为老师可能不知道Sweebo 跟常辉的这个渊源是比我还久呢。
是是，
对啊，
是是是是，
你要不要分享？
刚刚不就前面就讲了，就是大学同
学，我知道
teenager， 我从 teenager 就是朋友。
对对对对，而且我们也可以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会就是在大学四年你都是变我的表弟，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我们是第一届嘛，然后后来越多学弟妹，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两个好像长得蛮像的，
对，
他们说你们是不是有亲戚关系啊？然后我说对啊，我们是表姐弟啊。
对，然后而且我们还编了一大坨拉古的这个人物小传在背后，就讲说对啊，我们就是好像我们是亲戚是阿拉伯人嘛，所以我们有混血啊，
国籍都有。
然后就演整套，然后所以呢好像也有人毕业之后才知道说原来他们根本就不是亲戚，被骗了四年这样子。
从小讲废话到现在，
这有什么了不起？我姓林，然后我以前就是去加拿大读书嘛，然后我就骗了我一个这个香港来的同学说我是林志颖的堂弟，骗到他四年大学，对啊，高中毕业他都还以为是真的。
他真的很善良，
对，很善良。
接他的话，
阿拉伯
有关阿拉伯吗？
你也是吗，老师？
就是关于不要抱怨这件事情。就我有的时候会在脸书，我之前啊在脸书上看到，其实不只是演员，有些年轻的工作人员也会抱怨，就骂这个剧组怎样怎样怎样了。那我都会跟他们说，没有一个剧组没有问题。尤其是台湾预算有限。其实每一个制作组背后都蛮大压力的，
是，
所以我说你应该期许自己去到那现场，你是一个可以安抚别人，或者有一些小事情，你比如说大家正在很气的时候，你有椅子要搬你就搬一下，不要因为自己是演员就觉得是你们的事哈。就是其实因为它是一个团队工作，那你选择这个比较角色比较好，如果你一直做一个骂一个，然后其实对一个团队工作是没有帮助的。那如果这个环境都是压力很大，压力已经很大了，如果再因为你的抱怨增加更多压力，其实对你的表现也不会好。所以因为如果是有你们的听众有是对这个有兴趣的，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们这个团队工作，其实你会学习到很多，就是像常辉说，有些你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你遇到一些你不能想象的人。我曾经有一天一个新的剧组，我现在回头看那灯光师，他吃完便当直接这样哇，手就我就吓了一跳，就是这个工作会有各种不同的人合作。那其实如果你在里面学习的话，或但也不是说要哈拉或者什么，只是说你就我这样听常辉讲觉得蛮高兴的，就是其实你就安静点，然后提供正能量啊，就是如果有兴趣的年轻人。那然后你说对于你说我们拍这些戏然后对年轻人怎样，你的问题
我只是就是很好奇说，就是老师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就是现在台湾影视圈其实在一个就这个产业其实是在一个蛮辛苦的状态，
是
可能大家有很多的 idea 就是要发展成长片或者是完整的影集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老师前面也提到说才会想要尝试在新媒体上面去做一些发展。那所以如果说有一些新人他可能是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子就是想要尝试做编剧，那但是我们有满腔热血或者是有很多 idea， 可是可能已经眼见产业是这样子的一个很辛苦的状态，那对于这些新人来说他要怎么去创作，他变成说在想象要做出一个作品的时候他就要考量很多，说啊这个场景我要控制在多少个以内啊，或者是我要降低成本我才有办法 pitch 的时候人家愿意就是看看我的作品啊，或者是对，就是等于是说好像创作者会需要在源头就局限自己有很多的条件要去满足。
那我讲一下，就是说其实你讲那些状况呢，就是其实现在新的工具已经是去中心化这件事情非常清楚了，所以并不是像以前有一个新闻局或有个电视台要审查你，现在已经是不一样的时代。所以呢而且不只是创作上去中心化，分众的这个 你出去的这个管道也越来越自由，工具越来越方便，然后出去的频道也是非常分众化，就是并你不用去。所以我真的，我最主要想劝年轻人千万不要去想说这个会不会中，这个会不会卖这个一定有人看，不要想这些事情，因为现在就是一个分众的时代。你小小的你很特别的题材做得很好，就会由你的那个分众感染到大众，就不要一直去想。我觉得台湾的电影近年来有一种无力，或者是有一种容易俗气感，就是因为太会去算计说哎，我找谁演，
我要讨好所有的人，
对对对，他演的话会有人看，这个故事这样的话会有人，就不要去想这些事情。我举个例子，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年轻的影评人，他写的一个纪录片，最近他我还没有看到，但是我去看了一点预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好像是两三个年轻人，
对，
他们就打纪录片哦，他们打游戏，
对，
他们其实那个纪录片就是拍他正在打的游戏，
就只拍他画面，
对，拍，但是从他们的谈话，不管是从这个世界的战争，或者是他们的就是脏话或者是什么，就里面不断的出来，其实这就是让他说当时的评审都惊艳的一部纪录片，就是你看你都没有想到说哈打游戏的，但是其实那游戏的当然是一个我看起来也是对于那个战争蛮就是它的细节蛮多的一个游戏，所以连这个也是一部很好的纪录片，所以你如果有一些想法的话，你就在你的能力，因为现在工具真的是很自由，
是，
你只要你就像常辉说，最重要的是你真的想表达的东西，你就找你觉得在你的范围里面可能就可以表达到，就去找那个方法。因为就现在没有人在审查，起码在自由的世界，就是你看你常常看到令你惊艳的都是你意想不到的，所以不要去想说怎么样可以红，怎么样可以中，怎么样可以主要是就比如说我刚刚讲说像常辉，你说他生活里遇到这些事，如果他是一个漫不经心或者是无所谓的话，他也不见得能写这个剧本，另外演过就过了，我只要赚钱就，可是你从演员身上你会感觉到他们其实累积在感受很多事情，所以这个机会他写的时候他就能够写出，所以应该是就生活用心，你对创作的热情随时随地想说我可以怎么表达出来，对，这我觉得到最后是这个热情是最重要的，
先从打动自己
没错
开始，
没错，
我们两个一天到晚都在打动自己，
对啊，
打动互相，
对
啊，我们都互相打动
啊,
啊，然后可是就想说，可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动第三人、啊，
没有，可是我觉得这就是问题，说就是老师在讲的，我们不能够想说我今天做这个东西，它就要改变这个世界，不可能，
对，
你就先从自己，先从身边的人，先从跟你志同道的人开始，
是是，
那自然而然他们会有他们的连结，然后就会慢慢扩散出去，
而且如果你真的一直在想着这样子做会不会比较多人喜欢，这样子做会不会比较喜欢，你到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你而且你要去讨好所有人，一定累死的就是你自己，
没错，没错，
对、啊、
然后再被大家踢几脚这样子
对，不自量力
像比如说喜剧不用刻意，像蔡善德啊，我也很意外，他写的比如说他忽然写出来的剧本，就是他有一天忽然觉得说他是小金的上司，
对，
他有一天就忽然觉得说我不要大家叫我姐，就从你开始，
是
你每天早点来，然后你看到我就叫我云梅，就不要叫姐，我要让大家知道不需要叫我姐、那后来我就想，其实后来蛮好笑，但我就想说蔡善德为什么，蔡善德的意思就是他是从童星开始的，
对，
所以他真的很不喜欢人家叫他姐，
怎么我就变姐了呢，
对对对对，就应该是他自己有一些这些感受、所以他有一点调侃自己吧，
对，
就是把这个心情终于有个机会可以坦白的说出来，就不要叫我姐、就是就坦白说出来、所以我觉得那个你自己的那些小点滴是才是有趣的，你不用去想说、我要刻意写怎样很好笑，
对，
那这个好笑是你想不出来的，对吗，所以因为结果他就随时一直出现说你再练一遍，练习一遍，那就很可笑、因为我平常叫你姐，然后他就叫小金说你现在练习，小金说玉梅，就是
反而不知所措。
对对 对, 对、嗯，那这种好笑不是你去揣摩说怎么样可以让搞得好笑，
不是写个段子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 对、
嗯，而且你要这样子，其实就会先感动谁？感动其他讨厌被叫姐的人，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年纪也要小心说，不要随便叫姐，
对，更不要叫阿姨、啊。是，
嗯，那所以在就是影集。现在是每周一三五会在 YouTube 上面更新一集。那老师现在在比如说 YouTube 的后台啊，或者是说就是在行销团队这边，有没有听到什么样的特殊的反馈，或者大家初步的一些想法？
一个是跟常辉有关吧。
哦，是吗？什么事情？
常辉有一个日本的粉丝，嗯，然后他就跟我们，就是他就说其实他觉得日文翻译不是翻译的很好，
很到位，
所以他现在每一集自己帮我们
哇、啊、by the way 我们的小金鱼演员还有那个日文韩文还有英文的字幕都有、嗯、对对、
哦、
是
哇塞
这两天还有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you can watch it we have English subtitles
哦
你们外文系的吗
对小金鱼演员哇
全部讲完
对他就每一集翻译耶
嗯，
对对对，
我的孩子皇上，那是另外一个梗。
哇，那很不错啊，就等于是哎，另类的打进国际，
嗯，
是，
对不对？
而且你看，这也就是这个平台的特性啊。你如果是在电视上，或者说你在 OTT 上，哎，你还要等人家来慢慢帮你翻译，搞不好还没有，对不对？
我后来知道我们是要在 YouTube 播的时候，其实还觉得意外的适合。本来一开始都不知道要、嗯。放哪里比较好？
嗯，
知道 YouTube 就觉得，哎、欸，它的互动性真的很强，
是
你可以随时随地知道很多的事情，而且大家不用特别找到一个方法才能看到你。
嗯、哦，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天哪，完美，想都想不到。
是
啊，那会不会老师下一步长就是长片，还是之后有没有什么其他作品也有在考虑说要放在 YouTube 上面？
我们自己工作室现在就是打算，就是第一个这个尝试，就是应该会用。想尽办法用不同的方式去继续努力，然后但是我们的重心就是会放在演员，
嗯，
就是下面我们可能就是做什么都是跟演员相关，我们真的是觉得，因为大家不太知道演员的生活，连我自己哦，
嗯、
就是那个小金鱼演员那天跟我、嗯、我们都拍完了一起上节目，他说了我才发现，
嗯。
他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就直剧场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他曾经有一个月大概吧45次 audition 都没有选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一次再一次，我本来只是觉得说他们没有这个国家没有消耗了这些年轻人，但是我都没有真的想到他们的处境。你想想看，这不是说你上班的。你去 audition 你都要非常好
的
状态，
对，
然后一次一次、
啊、
一个等于一个月你 audition 超过两次、
嗯、
你都是盛装打、
啊、
做好功课去，
对对对对，
然后一个月全部没有选上的时候，你对自己说什么，
对、啊、
你对家人说什么，
对、
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大家不知道演员的这个工作的 serious、嗯、跟我觉得说他其实对年轻人来讲，我很希望他们知道这就是梦想最近又最远的一个工作选择、
嗯、
你知道吗，你好像很近，因为你都可以去试，你有扮演，但是他的考验好多、哦
嗯、
就是你还要注意你的身材，对吧、
嗯、
你 audition 都没有上，你还要健身，
对啊，
还要维持你的身形啊、嗯、而且你的状态，你的皮肤、嗯、你的，其实你已经伤心没有钱说不定
都吃不
饱了，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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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吃不饱了你还是要用最好的状态、
嗯、
对，
而他们的真的准备，像我之前听到这个很好的演员白白、
嗯、
他在讲他我们合作嘛，
对，
然后是我们事后就请他来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准备他那个角，他是一个常常酒醉的妈妈，他说那天他要出来 audition 的时候，他就想了一下，除了穿着以外、
嗯、
他就去买了三包烟放在他的袋子、
嗯、
他袋子只有三包烟，
对，
就是他整个进入那种一个常常酒醉的妈妈、嗯、会是什么状态，可能就是有钱了先把烟买着，
对
啊，就是什么都顾不了，也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常常被说，真的我是对他们有蛮有敬意的，然后就很希望说、
嗯、
所以你问我的问题，就我觉得下面我们一方面尝试新的方式，
对，
因为你 虽然你就其实基本上也是不要抱怨吧，就是这个环境不好，你坐那边抱怨是没有用的，因为你
行动
day in day out， 如果你坐公大众交通工具，你就知道大家都在看手机，
对
，content 是大家其实都需要的，
嗯，
但是如果你跟他保持一个距离，你永远不会去接触到他，所以内容是一直一直人类的伴侣，对吗？
嗯、
那我们不去努力的话，你站在这边抱怨，不如去做些事情、嗯。然后我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希望做的时候，最主要就是大家认识我们国家有这些热情的年轻人，嗯、其实他们斜杠了非常多的工作。
是，
我很希望大家只认识他们说，说哇，这样子在努力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
是，真的是很了不起。嗯。好，那小金英语言现在就是在 YouTube 上面每周都会更新，
对 ,135。
对 ,135 都会更新、嗯、那总共有66集，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日后有更多精彩的作品。那当然常辉在里面编了
10集
嘛。
我写了，我过了10集，但是后来因为可能一些什么
嗯
不太确定的关系，这周是先拍出9集了。
九集
okay,
对对对。
哇、哦、那我好期待。
还是那个第10集是不是会被黄标
反正先有拿到就好了。
是好，那最后两位有没有什么想要再跟听友分享一下的？
补充说明，
对，补充说明的
老师，
我的话，我的立场，我只能说，如果你觉得有意思，请你推荐给你的朋友，
嗯、
因为他真的是没有压力，可是里面有你刚刚听我们讲就知道、
嗯，
其实有很多我们的感情吧，
嗯。
因为它不是每一集都，你必须要先看第一集才看第二集的，然后里面有很多我们真的就是演员或者是编剧们对于不只是表演或生，还有对很多生活的想法。然后老师他找了一个最难最新的方式，这种8到10分钟的方式去试试看有没有办法用这个方式还是可以讲我们想要讲的事、
嗯。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因为真的还蛮幽默的啦。
嗯、我而且我觉得很精炼，就是譬如说像里面有一集是常辉编的，是讲有关演员他除了就是平常要照顾自己的整个 well-being 跟状态之外，他还要经营社群这件事情、
哦对对对对
因为好像对于演员来说个人品牌也很重要，可是这个个人品牌会不会也导致他可能失去了什么、
嗯、
我觉得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在里面蛮好的一个讨论点。
对，那我也提一下，但是都不并不是说都很严肃或者
哦，当然当然，
里面也有很可笑的，就他们两个聊天，他会说：“哎、欸，我觉得那便当店老板认识我，我最近有点真的有点慌。”就是也有笑他们，就是也有调侃他们，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这个时候，
嗯。
就是它还是喜剧啊，就是让大家笑呵呵，但是大家都知道喜剧的源头是悲剧，一边哭一边笑，把它写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就是可以 enjoy 一下。
是，好，那就请大家就到 YouTube 上面去支持我们的小金银演员、
嗯，
然后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小弟老师跟常辉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哦，
谢
谢
两位，
谢谢，
谢
谢，
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
拜
拜。
拜
拜。